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盘点惊奇，我是大宇。东航坠机已经过去四天了，中共当局看似召开了多次记者会，但是对比较基本的信息啊，如乘客名单呢，还有机组人员名单，仍然不愿透露。那资深前央视记者王志安直言呢，中国的空难调查太不透明啊，大量人为造成的灾难都被所谓的行业信息管制遮掩。那此外呢，大陆的航空公司啊，在中共体制下不是谁想开就能开的啊，背后涉及的人物啊，都颇有背景。出事后呢，会在责任归属上有所推诿，尤其在中国，空难这种大型事故啊，可能会直接上升到高层内部的权力斗争。所以在中国的大型事故，往往会延迟公布更多信息给民众。而这不是当局没有掌握信息，而是在内部沟通讨论好中共党的公关策略前呢，不会轻易的透露信息。最终的所谓调查结果，也是要符合各方政商利益的结果。比如东航在22号有场新闻发布会，那东航云南公司的董事长孙世英在面对路透社记者关于飞机维护的基本情况的提问时呢，表演了一场有中共特色的回答。那整个过程啊，无论记者怎么提问，他都照稿子念。那很多呢，跟人家的提问呢，根本是驴唇不对马嘴。其实呢，记者问的问题啊，无非就是失事飞机维修记录啊，还有飞行时长、事故发生时的天气状况等等问题。这难道不严格按照稿子来说，就有什么天大的秘密要露馅吗？孙董事长的这番作为啊，反而让人们看到的是当局的不坦诚啊，遮遮掩掩，形象啊继续矮化。还有胡锡进之流啊，给孙董事长开脱啊，说记者问的都是技术问题，他回答不了。那这个呢是有情可原的，这就是胡搅蛮缠了。这些基本问题都回答不了啊，首先啊就是没做好功课，再者呢就是这董事长这是什么水平呢啊，就去开记者会，为什么不现场叫技术官僚回答呢？那么还有一点啊，既然董事长本人啊去读稿子了，这就说明什么呢？这不是自由提问的记者会啊，这是政治委派。照本宣读上级的统一腔调，那根本不是要公布什么有价值的信息。这种政治宣言呢，叫别人读不放心啊，说漏了嘴呢，乌纱帽就没了。所以呢，董事长亲自出马，照着读。那么根据国际媒体的消息透露啊，广西的消防救援人员在飞机失事附近的 4.6 万平方米范围搜查，期间发现了部分飞机残骸啊，就包括了比较大的机翼碎片，还有乘客的遗体残骸，那这些都按程序移交给了调查组。但是在大陆啊，这些信息都被官方下令删除，掩盖之心非常明显。那这里补充一下啊，如果按照飞机如此高速的撞击并爆炸，飞机的残片是粉碎的，如果有大块残骸的话呢，很有可能是先解体再掉落。如果真的是发现比较大的机翼残片与坠毁区啊保持一定距离的话呢，那就已经能为飞机事故的原因找到一个方向了。如果说对飞机的事故原因需要时间还原调查，但是呢，对飞机乘客的名单其实并不难获取啊。可是呢，当局却一直压着乘客名单不对外公布。一众空难家属在去白云机场等消息的过程中呢，也被以防疫为名所谓保护起来了，说是被保管还差不多。媒体呢更无法跟他们接触，那这样呢会给外界一个感觉，空难的遇难者中呢有当局内部不想公开的人为因素，比如呢存在敏感人物在其中，所以呢当局才不敢公开。同时啊，在坠机现场的梧州附近区也被官方严密的管控。那更令人费解的是，当地的市红十字会向市民征集献血。那网友都质疑啊，如果连完整的人体都没发现，为什么要献血呢？那管控区呢也时有急救车、消防车进进出出，这也没找到伤者，也没找到残骸的啊，他们是忙什么呢？是换班呢，还是为混淆大众视线做戏呢？另外啊，新浪微博也开始禁搜机长杨宏达的信息，副机长张正平也只保留了几篇官方新闻啊，并没有网友评论，很可能是关键词已经被控制住了。那另外呢，在波音737机型发生空难的时候，一些人把它和2018年印尼失航，还有2019年埃塞俄比亚航空接连发生的两起737空难联系起来。但是啊，印尼和埃塞俄比亚航空出事的机型是737 MAX，是新一代的737机型，由于新的机体啊设计本身就存在一些构造上的不平衡，那波音公司啊试图用软体校对的方式解决硬件问题，但是在出事的时候，软件转自动操作又与驾驶者想转人工操作呀一直在互相打架，导致事故发生。 后来呢，经过严格的修正啊，美国航管部门呢才再次给737 MAX 放行。而因为当时的两起空难呢，这个机型啊一度长时间的被世界性的停飞。而东航出事的737-800机型则是比较稳定而且平衡的上一代机型，也是世界上最普遍使用的客机机型之一，就是因为它比较可靠，所以呢东航空难与737 MAX 机型的空难呢不太适合相提并论。不过呀，1992年中国桂林发生了一起空难，倒是跟东航空难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1992年11月24号，南方航空公司的3943号航班呢，从广州白云机场起飞，飞往桂林奇峰岭机场。在即将进入奇峰岭机场的过程中啊，飞机撞毁在了阳朔县阳堤乡的土岭村，那儿有一个天马山，撞到那个山上了。飞机撞向山体的时候啊，速度很快，一头扎进土地，大部分机体啊都扎进去了，只有大约 10% 露在外面。机上133名乘客，还有2名飞行员、6名乘务员，共141人全部罹难。这属于当时中国大陆死亡人数最多的一起空难了。那么3943号航班呢，是波音 737-31B 型客机。失事飞机当时累计飞行时长是4165小时。着陆3153次，那飞机右侧发动机的自动节流阀呀，曾被发现有反应迟缓的现象。航空公司啊对此问题进行过修理，但是并没有彻底解决。那这直接导致最后的飞行事故。桂林空难的原因呢，按照官方的调查说法，就是发动机的节流阀故障导致的。那数据显示呢，桂林空难的飞机也曾出现过在四分钟内从4500米的高空笔直下降到2400米的情况。那虽然机组人员和地控啊有过短暂的联络，但是呢也很快失联，最终撞毁。值得关注的是呢，当年的那场空难，熊熊烈火后，35吨重的飞机啊最后找回的残骸很少，飞行记录仪是严重的损毁，记录内容并不完整。而另一个黑匣子，驾驶室的通话记录器，到现在啊都没有找到。那强烈的爆炸与撞击导致罹难乘客尸体啊损毁严重，很难找到完整的遗体。那细想想，当年的桂林空难与当今东航空难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东航这种飞机笔直下坠的情况啊仍是极其罕见的。那目前东航事故啊过去几天了，那除了习近平和李克强等高官向下级发布所谓的指示，派了代表去现场之外，我们并没有看到习近平或者李克强等常委一级的人到现场视察。那在以前呢，重大的天灾人祸，中共的最高头目都会先在中南海下达指示，有时呢则会直接去第一线上演慰问的戏码。但是最近这些年呢，中共高层是越来越少去往灾情现场，特别是中共总理，按说呢都是天灾人祸发生后，惯例都是中共总理要先去现场作秀。例如2008年5月12号的汶川特大地震，温家宝在地震后一个多小时就去了汶川，还要配上一句对不起大家，我来晚了。那可现在呢，这些演戏的麻烦都免了。从2020武汉爆发疫情啊，长江流域的洪水，到2021年的郑州大洪水，再到目前的东航空难，李克强都是事情过去好久了才去现场看一看，目前这个空难去不去还不知道啊。习近平呢则是更少亲自现身。不过呢，就在东航空难发生两天后，3月23号，前中共全国人大常委的副委员长、民革中央前主席何鲁力在北京出殡，习近平、栗战书、汪洋等等一共七个常委，还有王岐山以及前中共总书记江蛤蟆啊胡锦涛都一致送了花圈。这何鲁力享受的待遇比东航空难的132位遇难者都高啊。此外呢，中共国务院要求排查民航安全隐患，还说呢要全面排查整治各行业的安全问题。通知里呢还提到，比如对容易导致群死群伤的重点单位的管控啊，紧盯矿山呢、什么化工厂啊、储油等高危险行业等等。那目的是啥呢？人家说的很明确，就是要为二十大召开保驾护航啊，并不是为了你老百姓的人命安全。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共高层领导啊，现在为啥不早早去灾难现场作秀了呢？这原因也很简单啊，通过刚才两个事例就能知道，中共自己的政治才是最重要的。那政治规矩啊，政治安全，具体到今年秋天二十大，习近平争取连任前的内部宫斗剧，这才是最要紧的啊，而且呢不透明。相比之下呀，其他国家政府就要透明的多啊，就是相邻的韩国也是这样啊，不管它政治上存在哪些问题，它不是共产党体制。一些问题上呢还要透明的多啊，例如最近 韩国后任总统尹锡悦对外表示，将在他今年5月10号举行就职仪式后，把总统办公室啊从青瓦台迁移到首尔龙山的国防部大楼，之后啊会把青瓦台对民众开放，而国防部呢将迁移到联合参谋部大楼。那韩国政府把整个的搬迁费用的款项都开列出来了，什么钱用到哪呀，这都有交代啊。整个搬迁呢说是要耗资496亿韩元，大约是4070万美元。而说到这次搬迁呢，其实也蛮有话题的。这个尹锡悦给出的理由是啊，加强跟民众的沟通啊，说呀搬到龙山的国防部后啊能提高沟通效率，民众远远的就能看到政府的部分建筑。那按他们的说法呢，就是新的总统办公室会以美国白宫的西厢为模板啊，建成公园向民众开放，目的是为了打造随时与民众沟通的环境啊，让民众随时可以看到做出国家最高决策的政治家们工作的地方啊，工作的样子。但是呢，这个为了沟通啊，很可能只是个公开的理由。实际上啊，尹锡悦想搬离青瓦台的真实原因，很可能是那里的风水问题啊。这里有个韩国真实的都市传说，据说呢，青瓦台是韩国风水比较凶的地方啊，在那里的主人都不得善终。回顾韩国历任总统啊，也确实鲜有善终的啊，不是被刺杀、自杀啊，被政变，就是要锒铛入狱。例如韩国第一任总统李承晚被迫辞职后逃到美国，后来的朴正熙执政18年，最终在1979年10月被亲信枪杀。他的女儿朴槿惠因闺蜜门事件被弹劾，还被判刑22年。而搬迁这件事啊，原本是受到韩国政界一些人反对的，但最后啊，经过协商还是确定了搬迁计划。好，今天节目呢我们就说这么多。我在 Telegram 上面的官方公告群是 TWME/大宇news， 观众讨论群是 TWME/XWPAJQ-US， 节目信箱是 XWPAJQ@gmail.com， 还有我的会员网站，网址是大宇us.com。也欢迎您订阅本频道并点击小铃铛获得节目发布通知。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